我们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四十篇，这一篇还是讲到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怎么在外邦地的繁殖。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八节。我们来看看经文第二十一节，他们对那曾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了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22，坚固门徒的魂，劝勉他们恒守信仰，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患难。二人在各教会中为他们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入的主。24，二人经过皮西底来到庞费利亚。25，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26，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托与神的恩典去做他们现在所已经完成的工的，就是在这地方。27，他们到了就聚集了召会，述说神同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的门。28，二人就同门徒住了不少时候。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第二十一节下半一直到第二十八节。头一个大点，坚固门徒并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保罗和巴拿巴对特比城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了门徒以后，二十一节下半就回路士德以哥念安提亚去。这不是他们受差遣开始这一次禁止旅程的安提亚，乃是皮西底的安提亚，那是在小亚细亚的。下面第一个重点，坚固门徒的魂。第22节说，保罗和巴拿巴坚固门徒的魂，劝勉他们恒守信仰，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患难。这里他们所关心的不是门徒的灵，乃是他们的魂。人的魂是由人的心思、情感、意志所组成的。坚固门徒的魂就是第一，坚固他们的心思，使他们认识并领会主和关于主的事；第二，就是坚固他们的情感，使他们爱主并且有心为着主的权益；第三，就是坚固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刚强与主同在，行主所喜悦的事。所以坚固门徒的魂就是坚固他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下面第二个重点，劝勉门徒恒守信仰。按照第22节，保罗和巴拿巴劝勉门徒恒守信仰。在前面一章13章43节，他们劝勉信徒要一直留在神的恩中，那在这里呢，却劝勉信徒要恒守信仰。恒守信仰比一直留在神的恩中难。第22节的信仰和第6章第7节的一样，是客观的信仰，就是指信徒所相信关于基督的身位和工作，新约关于基督的身位和他的救赎工作的全部启示，都是神新约经纶的信仰。假如我们领会信仰是什么，就会领悟恒守信仰比一直留在神的恩中是来得深。一直留在神的恩中就是享受三一神，但是我们要恒守信仰，那就不仅仅需要操练灵来享受神，更需要操练我们的心思来研读新约的启示。这一切的启示都包括在客观的信仰里面。今天许多基督徒他们不知道新约关于神经纶的全部启示是什么东西，这个光景是何等的可怜。假如我们不认识什么是客观的信仰，当然就不能恒守信仰。使徒在14章22节的劝勉比在13章43节的更往前。我们已经看见在第13章43节，信徒受劝勉要一直留在神的恩中，这个就是说他们要受劝勉要一直留在对于三一神做恩典的享受里面。但是现在到了14章22节，他们受劝勉要恒守信仰，这个就是说 他们受劝勉要认识并且恒守关于神新约经纶的完全启示，这个启示是非常深奥的。在路斯的以哥念和安提亚的信徒信主还不到一年，保罗和巴拿巴初次访问那个城的时候，教会才建立起来。然后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了往别处，至终又回到路斯德、以哥涅和安提亚。我们看过他们劝勉那里的门徒不仅仅要一直留在神的恩中，也要恒守信仰。十三章一直留在神的恩中这个话是对初蒙恩的人说的，他们得救以后，使徒随即劝他们要留在对三一神的享受里面。那路士德、以哥念、安提亚的信徒一定是留在神的恩中有一段的时间了。按照行传十四章所指明的，在那一段时间他们必定学了相当多的神新约的经纶，他们所学的成了他们信仰的知识。基于这一点，使徒就劝勉他们要恒守信仰。下面第三个重点，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患难。第一个小点，神圣生命的国。在第二十二节，保罗和巴拿巴告诉门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患难。许多人认为神的国仅仅就是神作王管治人的范围，按照这样的领会，神的国就仅仅是神管治他子民的范围。我不是说这个领会不对，但是这个领会是太肤浅太天然了。神的国在是使徒在行传所传讲的主题，这个国不是眼所能见的物质的国，乃是神圣生命的国。这个是基督做生命扩展到他的信徒里，形成神在他生命里管制的范围。第二十二点，基督做生命的种子撒到信徒里面。我们在马可福音生命读经指出过，神的国就是救主作为生命的种子撒到他的信徒，就是神的选民里面，并且发展成为一个范围，就是神的国，是神在他神圣的生命里能够在其中掌权。神国的入门是重生，他的发展是信徒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神的国在今天是教会生活，是忠信信徒在其中生活的。这个国要发展为要来的国度，做得胜圣徒在千年国里所承受的赏赐。至终神的国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神永远的国，就是神永远生命的永远福分的永远范围，在新天新地里给神所有的属民享受，直到永远。在第二十二节，保罗劝勉那些恒守信仰的信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患难。你以为保罗仅仅把神的国看作神管制他子民的范围，以为我们进入这范围就必须要经过许多的患难吗？保罗可能认为神的国是神管制他子民的范围，但是这一定不是他对神国的主要的思想。我们需要记得，保罗是劝勉一些长进的信徒，他们不仅仅留于神的恩中，也需要恒守信仰。恒守信仰的嘱咐比留在恩中是更深更高，所以保罗在第二十二节所劝勉的那些人乃是在神圣的事上有一些学习的人。保罗告诉他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患难。他一定认为神的国不只是神在其中掌权作王的客观范围。保罗对神的国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就需要领悟按着新约，神的国不是眼所能看见物质的范围。实际上神的国乃是一个人位，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法利赛人以神的国问主耶稣，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观察得到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看啊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这一段话证明神的国就是救主自己，他就在他们中间。救主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国，所以他能够说神的国就在法利赛人中间。路加十七章二十节，主的话指明这一国来到不是观察得到的， 这就是说这个国是属灵的，不是物质的，看得见的。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将他自己作为国度的种子撒到他的门徒里面，这国度种子的发展开始于使徒行传，继续于所有的书信，而在启示录完成收成。按主的话和保罗的领会，神的国不是物质的范围，神的国乃是属灵神圣，甚至是一个人位。国度就是基督做种子撒到他的选民心里，我们的心就是土壤，让国度的种子撒在其中，并且在其中发展。我们已经指出，这国度的种子是撒在福音书里面，发展在使徒行传和书信，而完成于启示录里面的收成。这是神的国正确的定义。下面第三个小点，进入对复活基督做神国的完全享受。我们既然看见神的国就是基督做种子撒到我们里面发展，并且完成于收成，那我们就需要问，进入神的国是什么意思？进入神的国就是进入对基督做神国的完全享受。我们可能不明白享受基督做神的国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今天全世界都反对神的子民进入对基督做神国的完全享受，譬如犹太教已经被撒旦所篡夺，并且利用阻扰信徒进入这个享受。许多世纪以来，别种的形式的宗教，好像天主教、更正教、回教，也曾经被神的仇敌利用，阻止神的子民进入对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神国的完全享受。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复活的基督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彼得和那120人都被带到主那里，他们接受了数值的灵做他们的生命、生活和生存，他们真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但是在行传一章，他们还没有进入对基督做神的国，就是神的管制范围那完全的享受。他们还必须进入对复活基督做神的国那完全享受的范围。在五旬节那天，彼得和所有其他的人一定是进入了对复活升天的基督完全的享受。这个基督乃是神在其中管制他子民的范围。当彼得在行传第二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他和其他门徒身上就看见神国的图画。在行传第二章，那120人完全的享受复活升天的基督做神管制的范围，这样的一个范围就是神的国。信徒进入对基督做神国的完全享受以后，不久犹太宗教就进来阻扰这个享受。在行传第三、四、五章，彼得、约翰和其他信徒假如是显出软弱，他们就会失去对复活基督的完全享受，结果他们就会失去神的国。我们在所看见关于神国的光中，回到行传14章，问一问彼得所劝勉的门徒，是不是已经进入对基督做神的国那完全的享受的范围呢？不，那些信徒还没有完全进入那个享受，他们还在途中，所以保罗才嘱咐他们要进入对复活升天的基督做神的国那完全享受的范围。在这里好像他是说，我已经把复活的基督，就是那圣的并可靠的，就是神的恩、永远的生命，甚至就是包罗万有赐圣命的灵，我已经把这个传给你们了。对于恩典、永远的生命和那灵的完全享受，乃是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神的国。你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范围，你们还在途中，所以呢，我劝勉你们必须要经历许多患难以进入神的国。你们应该期待、反对并且有所预备，你们会面对许多的患难，但是经过这一切的患难，你们要竭力的进入对复活升天的基督做神的国那完全享受的范围。当你们对这样一位基督有享受，你们就在神圣的管制底下，这样你们就要成为神的国，这个国就是正当的教会生活。下面 第四个小点，今天的教会生活。罗马书十四章指明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神的国。保罗在这一章说到教会生活，然后在第十七节他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和喜乐都是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神国的结果。神的国乃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就是享受复活升天的基督的范围。好，下一个重点，在各教会选立长老。十四章二十三节说，二人在各教会中为他们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入的主。这里的在各教会中就等于提多一章五节的在各城里。这里的各教会比较提多一章五节的各城，不仅仅指明地方教会行政的界限，就是应该在教会所在的城，这也指明一个城只应该有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的长老职任应该包括该教会所在的全城，这样在一个城里唯一的长老团保守了基督身体唯一的一，不致受破坏。一个城只应该有一个教会同一个长老团，毫无疑问的，这个实行在新约里面有清楚的实例说明，这个实行就是维持地方教会正确的秩序绝对必要的条件。在十四章二十三节，有使徒分别选立长老的各教会都是在一年以内建立的，所以在这些教会中所选立的长老不可能是很成熟的，他们被看为长老一定是因为他们在信徒当中较为成熟，他们不是由会众投票选举的，乃是使徒照着他们在基督里生命成熟的程度来选立的。他们受使徒嘱咐在教会中要顾到领头和牧养的事。下面一个大点，回安提亚结束第一次的行程。下面第一个重点，被托与神的恩典。按照第二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从亚大利坐船往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托与神的恩典去做他们现在所已经完成之功的，就是在这地方。我们已经指出，这恩典乃是复活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在复活里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能够在复活里过生活。所以恩典就是三一神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大扫的扫罗原来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因着这个恩典竟然成了最前面的使徒，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他靠这个恩典而有的执事和生活，对基督的复活乃是人无法否认的一个见证。那推动使徒并且在他里面运行的恩典不是任何的事物，乃是一个活的人位，就是复活的基督，父神的具体化身，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住在使徒里面做他们的一切。第二个重点，为着交通的聚集。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下一个结论说，他们到了就聚集了教会，述说神同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的门，二人就同门徒住了不少时候。保罗第一次出外禁职的旅程开始于十三章四节，结束于十四章二十七节。保罗和巴拿巴到了安提亚的时候聚集了教会，述说神同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这聚集不是为着报告任务，乃是为着交通神在他福音开展上的行动。